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啊！求主你与我们同在啊！主，让我们今天所讲所听的啊，都被你的圣灵所充满，让我们所讲的能够讲得清楚明白，啊、让我们所听的啊，能够听的啊，听到心里去啊，并且能够行出来。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如今呢，我们的生活水平是越来越好啊，然后高科技也越来越发达啊！现在许多的这个工作都不是需要卖力气哈、啊，是需要动脑，然后动手。很多工作就是坐在那里，然后在电脑上就可以做的啊，就可以完成的。那人吃的也好了啊，动的也少了，那许多的这个富贵病就来了啊。什么富贵病呢？这个比如说常见的这三高啊，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是吧？而且呢，现在许多年轻的人哈，30多岁就有三高了，啊，至少有一高啊，所以呢，现在呢，有很多的人就开始干嘛呀？养生是吧？养生啊，买个养生壶啊，或者是锻炼身体，那希望能够减少这个生病的概率啊，不要有三高。那所以呢，现在。这个人都希望自己能活得久一点，然后开始锻炼身体。那国内的中老年都干嘛？跳广场舞啊，跳广场舞啊，据说呢可以刺激大脑，可以健脑，防止记忆力减退哈。那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我觉得有道理哈。那美国也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强身健体，怎么强身健体呢？就在哈里斯堡啊，我们周围哈。我可以查得到的就有20多家健身房啊，就这个 Lincoln Road 下去就好像2、3家啊，都不算这个Temple 里边这个健身房。当然，这个锻炼身体呀、啊，控制饮食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很大的帮助啊。我们应该多锻炼啊。那有很多的文章也写到说，这个健康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啊。注意这句话说健康。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说的对不对？对不对？啊，是真的吗？那我们都知道，许多的疾病和健康，这个身体上的健康不在我们的掌握当中。哦，我们可以锻炼，可以一天锻炼2个小时，多一天锻炼4个小时啊，但是我们掌握不了这个健康。我以前在学校，在这个。牧笛的时候啊，在芝加哥有一个同事，啊，他大概50多岁，啊，他每周呢都是有几天啊，坚持着骑自行车上班，啊，上班下班都骑着自行车，那很远。他工作，他那个在这个，芝加哥的最再往西边一点啊，他家很远，西北部，啊，所以他骑车要很久。那我就。看到他啊这么有毅力，我就对他说：“我说 you are diligently keeping yourself healthy。我说你很有毅力，能够坚持的保持自己的身体健康。”我说完了，他纠正我，他说 fit, I can only keep myself fit. Health is out of my control。啊，他纠正我，他说我只可以保持我自己的身材，保持我自己的体型。但是健康健不健康不受我的控制。那我曾经在塞班的时候有一个学姐啊，这个学姐她当年是大学部的学生，那人非常好，工作也认真，学习也认真啊。那时候呢，她上大学，那刚上大学也就是19、20岁的左右哈，很年轻。那有一天呢，她就突然发烧。发烧没什么稀奇的啊，我们都发过烧，也没人在意。那第二天呢，浑身起了红疹，啊，这个起红疹呢十几岁，二十岁出头，那肯定也没什么事儿啊，所以就没人在意。那没想到啊，大家都觉得啊，这么年轻，发烧很快就好了。那没想到他第三天就住进了重症监护室，怎么回事呢？啊，当时这个塞班的医疗条件太有限啊，他就只能被运回国啊，空运回国啊。那到了上海才检查出来是红斑狼疮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病啊？这个病呢，有轻的，有重的 啊，轻的没有太大的事情，这个可能身上抹点药膏就可以了。但是这个这是一种这个自身免疫性的这种疾病啊，会导致全身的各个器官受损啊，它是严重的那种啊，就很突然啊，险些要了他的命。那感谢主，他现在好了，可以也不是说好了，就是得到了控制啊，但是需要一直吃药来维持。那我们知道，大家身边可能也有这样的故事啊，就是这样的例子很多，让我们不禁会问啊，这么年轻的人为什么会得这么严重的病啊？他应该年轻人应该是健康的啊，应该是有很有活力的啊。那我们的这个健康到底是不是在自己的手里掌握着？那请大家带着这个问题，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今天经文比较长，刚才那个读了只读了一小部分啊，那一共有20多节啊，我来读给大家听，请大家带着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健康到底是不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或者我们的健康掌握在谁的手里？第21节啊，耶稣坐船又渡到那边去，就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正在海边上。有一个管会堂的人名叫雅鲁，来见耶稣，就俯伏在他脚前，再三地求他说：“我的女儿快要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使她痊愈，得以活了。”耶稣就和他同去，有许多人跟随拥挤他。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了他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倒更重了。他听见耶稣的事，就从后头来，砸在众人中间，摸耶稣的衣裳，意思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于是，他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谁摸我的衣裳？”门徒对他说：“你看众人拥挤你，你还说谁摸我吗？”耶稣周围观看，要见做这事的女人。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就恐惧战惊，来俯伏在耶稣脚前，将实情全告诉他。耶稣又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耶稣听第35节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何必再麻烦先生呢？”耶稣听见所说的话，就对管会堂的说：不要怕，只要信。于是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同去，不许别人跟随他。他们来到管会堂的家里，耶稣看见那乱嚷，便有人大大的哭泣哀嚎，就到里边对他们说：“为什么乱嚷哭泣呢？孩子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就嗤笑耶稣。耶稣把他们都撵出去，就带着孩子的父母和跟随他的人进了孩子所在的地方，就拉着孩子的手对他说：“大利大古米，翻出来就是女儿，我吩咐你起来。”那闺女立时起来走，他们就大大的惊奇，闺女已经12岁了。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不要叫人知道这事，又吩咐给他东西吃。这段经文，如果你之前听了我讲过，讲过这一个同样的故事，但是呢是在路加福音啊，这次是在马可福音。那今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啊。那我相信大家也大部分人不记得了啊。我今天我听说这个有人问的时候啊，刘哲现在在讲什么？讲哪卷书都有人不知道啊。我们讲哪卷书啊？ 马可福音哈，记住了，我们现在在讲马可福音哈，我们看，先看第一，我们今天分三个部分来看。第一个部分就是雅鲁的女儿她病重了啊。第21节说，耶稣坐船又渡到那边去，有许多人在他那里聚集啊，他正在海边上，有一个管会堂的人名叫什么？雅鲁。那他来见耶稣，就俯伏在耶稣脚前，再三的求他说：“我的女儿快要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使她痊愈，得以活了。”耶稣就和他同去，有许多人跟随拥挤他。那在这件事情之前，啊，就是耶稣从这个加百农，我们从这个平静风浪那里开始，从加百农渡船渡到了哪里？格拉森啊。格拉森的这个路上经历了风暴，然后平息了风暴之后，耶稣来到了格拉森，在格拉森啊，看到了被鬼附的那个人，他名字叫什么？群啊，名字叫群。然后呢，耶稣从这个人身上赶出了一群的巫鬼，那这些鬼去了哪里？去了一群猪身上，那然后呢，就投在海里淹死了。那当这个当地人看到这种情况，就请耶稣离开啊？为什么？他医治一个人，赶一个人身上的鬼就死2000多头猪啊？那都赶完了，还得了吗？是吧？那耶稣就不让耶稣走了，那耶稣呢，就又渡船离开了格拉森，去哪里了？回去加百农啊，回到了加百农。在加百农呢，还是有很多人在那里等着耶稣回来哈。耶稣刚刚到达海边啊，这段经文就在讲说，有好些人已经在那里等着耶稣了，要准备求耶稣来帮助他们。那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人来了，就叫雅鲁。雅鲁来了，他非常急迫的要来见耶稣。大家注意这里他的动作，雅鲁是怎么来求耶稣？他怎么样？见到耶稣怎么样？俯伏在耶稣啊面前。什么叫俯伏？就是趴在啊，脸朝地趴在耶稣的脚前。那23节这里说，他再三的求耶稣，为什么求耶稣呢？他的女儿快要死了，他说我的女儿快要死了。那这是一个迫切的父亲啊，他遇到了生命当中最痛苦的一件事情，就是看着自己的女儿快要死了，病重了，他没有办法自己来救她。弟兄姊妹们，想象一下，如果你是雅鲁，你的心情会是什么样的？但是雅鲁现在还没有绝望啊，他听说耶稣可以治病，可以赶鬼，可以平静风浪，那他就在加利利的这个海边啊，在这个加百农这里就等着他啊，等着耶稣回来，等了很久，终于等到了刚刚从格拉森回来的耶稣。那雅鲁相信，他只要耶稣来了，只要耶稣站在他女儿的面前，然后就可以救自己心爱的女儿。啊，他有很大的信心啊。23节后半节说，求你去按手在他身上，使他痊愈，就可以活了。那耶稣说什么呀？耶稣很爽快的就答应了雅鲁，啊，第24节说，耶稣就和他同去，有许多人跟随拥挤他。那耶稣准备和雅鲁一起去他家，啊，就这已经上路了，啊，就在路上了。那雅鲁心里想啊，我的女儿有救了，啊，现在他心情什么样啊？他现在心情应该是非常的高兴，是吧？非常高兴，因为耶稣来了，可以治他女儿的病了，这下女儿就不会死了。但是呢，在雅鲁带着耶稣要离开的时候，这刚要走，冲着家里走，耶稣突然停住了脚步。为什么？我们看第二个部分，血漏妇人的医治。第25节这里说，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啊，有这么一个女人啊，这里没有记载这个女人的名字是什么啊，但是她得了一种病啊，这个病叫这是血漏的病啊，有12年之久。从这个圣经的里边来看， 这是一种妇科的疾病啊，导致出血过多。那这样的疾病不但是使人的身体痛苦，那而且呢，在犹太人的律法当中，当女人患有这种病呢，就被列为是不洁净的。你如果读这个利未记，利未记的15章25到28节，这里说，女人若在经期以外多日血漏或经期过长，在此期间便不洁净啊，像在经期内一样。在血漏期间，她躺的床或坐的东西都不洁净，像在经期内一样。凡碰这些东西的人都不洁净，必须洗衣沐浴，等到傍晚才能洁净。血漏停止后要等7天才洁净。所以这个妇人她不但遭受了身体上的痛苦，而且连周围的人也不能接近啊，因为谁接近了她谁就不洁净了。那她无时无刻不盼望着自己能从这个病当中来痊愈啊，能够过上像正常人一样的生活。那26节继续说，在好些医生的手里啊，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了他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倒更重了。他到处求医，走遍了附近所有的医院，看了许多的专科医生啊，用了很多的偏方，但是怎么样，最后把所有的钱所有的积蓄都花光了，病不但一点没有见好，还怎么样了？还加重了。27节，希望来了，他听见耶稣的事，就从后头来，然后砸在众人中间，摸耶稣的衣裳。当这个人的办法用尽了，钱也花光了，再没有其他的办法的时候，他听说了耶稣的事。他听说了耶稣能够治病，能够赶鬼，还能够平静风浪，所以他就跑到了人群当中，准备摸耶稣的衣裳。那这是题外话啊，但是我想借着这个机会讲一下今天一个很令人悲哀的一个事实是什么呢？就是当人走到尽头，当人绝望的时候，才愿意去寻求神。当人绝望的时候才愿意去寻求神，才愿意去相信神，因为人只有用尽了自己的方式，发现了不管用，改变不了现状，这时候人才能够死心来寻求其他的途径，才能够让人才会愿意谦卑下来去看到自己的有限。那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但愿你不要等到那一天，不要等到说我没有办法了，我已经走到尽头了，我再来到神的面前，那样就要受很多的苦。今天就可以接受耶稣，今天你就可以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那我们继续回到经文当中，这个患了血漏的妇人躲在人群当中，想要干嘛？想要摸耶稣的衣裳。为什么呢？为什么要躲着摸耶稣的衣裳？28节，我们继续看，意思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怎么样，就痊愈了，就必痊愈。因为他相信耶稣的能力，他相信他不用面对着耶稣，不用来到耶稣的面前，只要在他后边摸一下他的衣裳，他就必然的得救，必然的被痊愈。29节继续说，于是呢，他摸完之后，于是他血漏的源头就怎么样，立刻干了，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那当他摸耶稣的衣裳的那一刻，这个患有12年血漏的妇人，又花尽了他一切积蓄来看病的这个人，他痊愈了。这么多年没有人能够治好他的病，没有任何一种偏方可以治好他的病，没有任何一种靶向药可以治好他的病，是不是？那就这样摸了一下耶稣，他就好了。第30节继续说，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就在众人中间 转过来说谁摸我的衣裳？门徒对他说，你看众人拥挤你，还说谁摸我吗？耶稣周围观看，要见做这事的女人。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就的事，就恐惧战惊，来俯伏在耶稣跟前，将实情全告诉他。那耶稣知道了有人摸他的衣裳，因为他感觉有能力从他身上出去。那这具体是什么样的一个体验，我不太清楚哈。因为我也没有体验过就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是什么感觉啊。但是我们知道耶稣是神啊，他也是人。那他这里说有能力从他身上出去。那注意，这个时候耶稣是在去哪里的路上啊？啊，你把雅鲁忘了没有？忘了没有？他在去雅鲁的家里，他不是去做客，他去干嘛？去救人啊！这个十万火急，这时候他是去雅鲁的家里的路上去救人呢。他刚刚答应了雅鲁要去他的家里医治他的女儿，这一群人都想要耶稣的帮助，所以耶稣就与雅鲁这一边走，这周围的人就一边跟着他，人挤人这么一起走。那这个时候耶稣停了下来，他突然问是谁摸我的衣裳。你说有没有道理啊？门徒说话了，门徒挺这个观察的挺仔细，他说这么多人啊，就像这个下锅的饺子一样啊，像春运的时候坐火车一样，那人挤着人，谁摸你谁知道，是不是？就是即便是有人摸了你也不知道啊，所有人都挤着你，那更何况这个妇人只是摸了什么？耶稣的衣裳，耶稣的衣裳。那这个妇人呢，她为什么不直接求耶稣，而是偷偷摸摸的呢？因为这是一件隐私的事情嘛，是吧？然后她感觉到她害怕她的这个隐私的问题被公布于众，所以她想要匿名的被医治啊，匿名的被医治啊。那耶稣没有让他匿名，耶稣让他干嘛？站出来。耶稣让他站出来，在众人面前做见证，来见证耶稣在他身上的作为，在他身上所行的神迹。那有人可能会觉得这耶稣太不体恤这个妇人了，这个人家隐私的事情为什么当众让人家就出来说呢？在这个众人面前为什么要让他丢脸呢？那耶稣呢，其实这不是不体恤，而是耶稣在帮助他从这个躲藏的这个阴影当中来走出来。当一个人把自己藏起来当你什么事情都不愿意告诉别人的时候当你不愿意跟别人分享你的挣扎的时候，你所经历的事情，然后你这个对你的这样的，你把所有的秘密都放在心里这样的情况是对你的心理和对你属灵的健康会造成很大的伤害。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这个讲的这个心理辅导就是让你说出来，对不对所以如果你憋着很多的秘密总之这个人总归会憋出病来所以耶稣在鼓励这个血漏的妇人活在光明当中，不要活在黑暗里边。他现在病已经好了，要站出来为耶稣来做见证。那在33节最后，他把自己的经历都怎么样了？都说出来了。当时很多人他都说出来了，周围的人也听到了。34节，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那注意耶稣对他的回答，他说，女儿，你的什么救了你啊？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那他对耶稣的信心救了他，他因为相信耶稣，所以他得到了医治相信耶稣就得救，相信耶稣后边还得什么？得平安就有平安。那他对耶稣的这个信心这个他是完全的相信耶稣的能力 他相信，即便是只摸一下耶稣的衣裳，他这十二年之久的血漏就会好了。啊，弟兄姊妹们，这不是普通的信心，啊，他这个是超越常理的信心。啊，这个妇人她的经历让我们学习到什么？让我们能够从这里学习到什么？啊，注意下边你这句话，你如果记笔记的话可以记，你有多大的信心，耶稣就能成就多大的事。你有多大的信心，耶稣就能成就多大的事。只有我们信心不够的情况，没有耶稣成就不了的情况。只有我们信心不够的情况，没有耶稣成就不了的情况。那当然，你的信心是要建立，你不要说我有多大的信心就能成就多大的事啊！主儿，明天让我中100万啊，是吧？这个就是这个，这我们知道叫妄求，是吧？那叫妄求啊。那当然，我们的信心要建立在神的话语的基础上啊。盲目的信心是没有功效的啊。那现在这个妇人病好了啊，再也不用躲着藏着了。啊，他再也不用被别人看到是不洁净的了。啊，他现在不但他的身体被医治了，他的心理也被医治了。他就欢欢喜喜、平平安安的回家去了。但是现在有一个人不平安了，啊，更不欢喜了，谁呀？雅鲁。现在这个就是发生在去雅鲁家里的路上的插曲，那就是这个血漏的妇人摸耶稣这件事情。他这么一摸不要紧，啊，雅鲁疯了啊，让雅鲁等待他，他是心急如焚啊，坐立不安，就像这个油锅上的蚂蚁一样。那就在这个时候，啊，这个现在还不是最坏的消息，就在这个时候，雅鲁家里来人了，啊，来人传来了噩耗，啊，第三个段落就是雅鲁的女儿啊，她复活了啊。35节说，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何必还劳动先生呢？”耶稣还在对这个血漏化人血漏的妇人还说话的时候，还没有结束，有一个从雅鲁家里来的人，隔着人群啊，隔着人群，很，大家记得这个，你能想象，血漏的妇人，雅鲁跟着耶稣，然后血漏妇人在耶稣脚前，然后很多人都围着他们。这时候，雅鲁家里来一个人，隔着人群就喊呐，说：“你的女儿已经死了。”这对雅鲁来说是一个晴天霹雳。他现在不能相信自己耳朵所听到的，他脑子里嗡的一声，全都是空白，整个人也动弹不得，就连呼吸可能也屏住了。那周围喧哗的声音，这些人群的声音好像也戛然而止。大家能不能想象他的现在的心情？那就在这个时候，他听到了耶稣在对他说话。耶稣说什么？36节，耶稣所听见所说的话，就是这个传消息来的人的说的话，就对管会堂的雅鲁说：“不要怕，怎么样？只要信。不要怕，只要信。”37节，于是呢，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同去，不许别人跟随他。他们来到管会堂的家里，耶稣看见那乱嚷，并有人大大的哭泣哀嚎，进到里面就对他们说：“为什么乱嚷哭泣呢？孩子不是死了，乃是睡着了。”那耶稣带着他最信得过的门徒啊，彼得、约翰和雅各一起去了雅鲁家，啊，并且不许人跟着，其他人都没有跟着，其他门徒也没有跟着，是为了不要让很多的人知道这件事情以后传出去啊。耶稣知道他要做什么，因为呢， 很快传开的话，会给法利赛人和祭司长更多的把柄去影响耶稣后边的事工啊。所以，耶稣很多时候医治了人，说不要传出去啊。那到了雅鲁家，人都在干嘛？都在哭啊，因为这个小女孩怎么了？已经死了，已经死了。耶稣却说她没有死，而是睡着了啊。所以第40节说，他们就嗤笑耶稣。耶稣把他们都撵出去啊，就带着孩子的父母和跟随的三个门徒，进了孩子所在的地方。当时呢，这些在场的人都嗤笑耶稣，为什么嗤笑耶稣呀？因为他们觉得这个耶稣他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你刚来，你看看这女孩还有没有脉搏呀，是吧？你就说她睡着了，那我们都已经确定了，全家人都哭成一片了，那肯定是死了呀。那这个时候，那个女孩明明死了。啊，耶稣却说他们是他是睡着了。那耶稣呢就把这些人啊不信他的人都赶出去了，啊，只有谁在里边？现在只剩谁了？耶稣的三个门徒啊，彼得、雅各、约翰，还有谁？还有女孩的父母啊，就这几个人在房间里，然后女孩在那里躺着。耶稣做了什么？41节。他就过去，拉着这女孩的手，对她说：“大力大，无米。”翻出来就是说：“女闺女，我吩咐你起来。”那当耶稣说完这话的时候，就怎么样了？42节，那闺女立时起来走，他们就大大的惊奇，闺女已经12岁了。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不要叫人知道这事，又吩咐给他东西吃。耶稣他吩咐这个已经死去的女儿，从这个床上不但起来了，而且起来怎么样？起来走，起来走。哇，你我如果当在在我当时读到这儿的时候，忽然汗毛竖起来，你有没有这种感觉？一个死了的人突然站起来走，啊！如果我在当时，我可能觉得自己出现幻觉了，是吧？所以这里这个女孩活了。当时在场的雅鲁和他的妻子、耶稣的门徒彼得、约翰还有雅各都大大的惊奇，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见过死人复活的事情，从来没有见过死人可以马上起来行走的。那这个女孩几岁啊？12岁。刚刚耶稣治好了患了多少年血漏的人呢？12年。患了12年血漏的妇人，现在又让12岁的女孩从死里复活了。那耶稣又提醒他们，不要把这个事情说出去，以免带来不必要的麻烦。那从第21节开始，我们今天的这个经文从一开始。这段经文就出现了第一个需要的，有需要帮助的人就是谁？雅鲁。那但是呢，在耶稣要帮助雅鲁救他女儿的路上，有这么一个插曲，就是这个血漏的妇人啊，横在当中啊，耽误了这个行程，导致了直接导致了雅鲁女儿去世。那在人看来，这是一件极其不幸的事情。那个雅鲁可能当时也绝望了，他肯定心，要是我，我肯定怨这个人啊，为什么要阻挡？你这血漏已经12年了，你再等等不行吗？是吧？我现在这个女儿就马上就要死了。那在当时的情况呢，雅鲁绝望了，但是注意这句话，耶稣的延误并没有影响到他救雅鲁的女儿。耶稣的延误并没有影响到他救雅鲁的女儿，影响的只是什么呀？只是人对耶稣的信心，影响的只是人对耶稣的信心。换句话说，就是正因为耶稣的单言，雅鲁的一家才可以见证到耶稣使人从死里复活的能力。正是因为这个耽误，他们看到了耶稣使死人复活的能力。弟兄姊妹们， 神有没有在你身上啊，单言过任何的事情？有没有？或者他是不是正在单言什么事情？你说我已经祷告了，我已经求神了，啊，并且我求的也是合神心意的啊，但是神迟迟没有成就。那让我告诉你，也许神就是在来磨练你的信心，啊，也许神就是在故意单言啊，让你能够更加的依靠他、信靠他，让你经历他，让你更认识他。所以。不要灰心，神的单言，刚才我们说，神的单言不会影响到事情的结果，反而会增加我们对他的认识。那我们总结一下今天讲的，只有一个主题，就是耶稣他掌管人的健康与生命，耶稣他是掌管人健康与生命的神。那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你说他掌管健康，掌管生命，啊，所以，啊，轮到你下回，或者你家人受病痛折磨的时候，耶稣就对你说：“不要怕，怎么样？只要信。”你下回在生病的时候，你觉得耶稣会对你说什么？不要怕，只要信。信什么呢？信耶稣啊。那罗马书。第10章11节，我没有打出来，这样说，信他的不至于羞愧，信他的必不至于羞愧。那新译本，这是刚才是和合本，什么叫羞愧呢？就是这个新译本说，信他的必不至于失望。你当你信他的时候，你必然不失望。那雅鲁看似失望了，但是他更加的经历到神。然后下次你在生病的时候，或者你家人在生病的时候，你第一个想到的不应该是要好好的锻炼身体，好好的养生，是吧？当然，这个锻炼身体很重要啊，我们需要锻炼身体啊。那或者是你第一个想到下回再生病，你第一个想到的不应该说我要吃什么药，吃什么补品马上能好，而是要知道，如果耶稣让你马上好，你就马上好。因为血漏的妇人12年花尽了所有，她也没有好，反而更重了。所以，当我们生病了，第一步要做什么？要找耶稣啊，是不是？要向他祷告。啊，那我要澄清一下，当我这么讲的时候，我要澄清一下。啊，我不反对，就你别到时候这个只听到了这一句说啊，我们下回生病了找耶稣啊。我不反对生病吃药啊，我支持吃药啊，我更不反对医学。你生病了该吃药吃药啊，该喝糖浆喝糖浆啊，该打针打针输液输液啊，该做手术就做手术，该听医嘱就听医嘱。那我讲的是什么呢？我讲的是我们心里这个信靠，我是信靠这个药能救你呢，还是信靠耶稣能救你？因为血漏妇人的例子告诉我们，药。救不了我们，很多时候药救不了我们，还是耶稣能够救我们，因为他是掌管人的健康与生命的神。这里面这个区别就是你信这个药，相信医生还是相信神啊？这是我们心里，这个是对耶稣有没有信心的区别。所以，但愿借着这个今天的这一段经文啊，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们都能够信靠耶稣，啊，能够把我们的健康、把我们的生命放在神的手里，而不是放在自己的手里，啊，因为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掌握自己的健康，啊，你可以控制你体重，啊，有人体重也很难控制，我现在越来越胖，所以我现在开始要减肥，啊，有人体重也很难控制，啊，但是我们更控制不了的是我们的健康，啊，求神来帮助我们。啊，让我们能够成为依靠他的人啊！当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知道神对我们说：“不要怕，只要信。”我们来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啊，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啊，主，我们谢谢你将这一段宝贵的经文赐给我们啊，让我们看到啊，主啊，是 你的手在引领着我们，啊，是你是那一位掌管生命、掌管健康的神，啊，当我们有病痛的时候，当我们面临死亡的时候，主啊，求你来安慰我们的心，啊，因为你当你的话语里面说，当我们惧怕的时候，我们要不要怕，只要信，当我们信你的人，我们就必不至羞愧，必不至失望，就求主你真的是。啊，在我们的心里边来动工，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信徒啊，以及没有相信你的人都能够归向你啊，不但归向你，向来依靠你啊，让我们每一天的生命气息都依靠着你来过活。求主你真的是与我们同在啊，让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生命的主啊，更加是我们每一天保守我们健康、保守我们平安的主啊。我们这样的祷告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